大家庭里头。但是在这过去的一周里头，大概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新闻不是加入，是分开。英国与欧盟43年的婚姻宣布解体。这个变化对世界会有很大的影响，可能我们马上体会不到，或者我们也有人觉得和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事情会在改变。比如说在过去曾经在基督教的神学研究里边，有人就说欧盟是启示录第13章所说的那个十角七头兽。那么如果这个英国的退出引爆一连串的退出，那么这个欧洲的情况改变，我不知道这些学者他们又会当什么样的解释。那很显然这件事情对基督教也是会有影响的。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呢不是和这个有关，我今天讲的实在是要讲离开的问题。我是想到一个问题，在座的各位，我们会在某一个时候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分离吗？大家说这个问题好像和英国脱欧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一个习惯，每当我准备讲道的时候，我会把很多的事情都和我的讲道拉到一起我真的这两天在想，我们会不会有这种结果呢？我相信很多人大概说自己不会有我们刚才开始学习约翰福音的第15章。那么我们在学15章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必须要先把14章做一个简单的回忆。我们在第14章的时候，我们提到跟随耶稣的人，我是说在信心里边跟随耶稣的人，他有4个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人他一定是结果子的人。那么从14章15、16、17是耶稣基督对那些跟随他3年的门徒，但是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知道这些门徒他们心里头会有忧郁，会有恐慌。当他们看见耶稣基督被抓、被羞辱、被打、被审判、被抛弃、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的内心一定会动摇。耶稣基督知道他们在那个时刻会和他分离。那么耶稣在这4章里面讲的所有的话，就是要鼓励信徒们，我不会离弃你们，我会爱你们爱到底，我的拯救一定会是大有功效的。而且耶稣要说，这不是我坐在地上的一个你们的夫子讲的话，我讲的话是三一真神在对你们讲的话。那么耶稣基督当时的安慰对我们所有今天的基督徒其实同样的重要。我们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好像耶稣离开了我们，至少在座的各位今天耶稣并没有站在我们中间，我们大家都没有像当年的门徒一样和耶稣一同生活3年。在这种情况底下，耶稣要我们结果子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样才能结果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所以我们讲到一个在信心里边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一定会有信心祷告作为他的生命特征，他也一定会有尊主爱、爱主遵命是他的特征。他不是纸上嘴上讲，他一定是会行出来的。他也一定是一个顺从圣灵的人，他不会把圣灵在他心里边点的火把他压掉。当然他也必然是一个多结果子的人。那么我们会在今天和下一周2次的时间，我们来讲活在结果子的喜乐里。当然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是要在讲到底什么叫做彼此内助，因为这个是我们结果子的基础。当我们有了正确的结果子的基础， 我们才有可能结果子，然后我们结果子的目的是为了和神一起得荣耀，然而结果子的过程对我们每个人其实是一个考验。所以在我们这一段的内容里面，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会把很大的力量放在了解什么叫做我们和耶稣基督彼此内住。当我们真的住在耶稣基督里，因为耶稣已经住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大家才不会和神分离，我们才会来多结果子。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不但拯救了我们，你而且托付我们，你说我们要做的事比你在世的时候做的更大，你说我们要多结果子。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一群愿意多结果子的门徒，但是我们在你面前所要求的是，你让我们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来明白什么叫果子，什么叫结果子，我们怎么样才能多结果子，以及我们结果子的目的。求你的圣灵也让我们明白，我们结果子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是一个背负十字架的过程，不是靠着我们个人的努力就可以达到的过程。巴不得你让我们明白这些，使我们真的在结果子过程中间，无论外边怎么样的变化，也无论我们的内心有时候是否会摇摆，会软弱，甚至想脱离耶稣基督，求你的圣灵在那时候稳固我们，让我们真的有结果子的喜乐。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在我们要来和大家来分享今天这三个标题啊，什么是结果子的基础，什么是它的目的，什么是我们要经受的考验之前，我们先来了解到底什么叫果子啊，我们叫来了解果子。那么我们其实在刚才我们的第七节的经文里面说到，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第八节接着说，你们多结果子，然后神就得荣耀，然后我们就是他的门徒了。那么很显然，仅仅就这一段文字来讲，在信心里面的祷告就已经是结的果子了。换句话讲，当我们要多结果子的时候，来源于我们多多的祷告。因为我们今天整个学经文会知道，结果子不是基督徒的本领，结果子是从神而来的。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讲他的第一个大的特点，就是常常在信心中间向神祷告。所以祷告就已经是结果子了。然而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结果子的意思比这个面积要更广一点。所以我在这里我会用很多的经文哈，我想我没有时间带领大家一个一个去读，但是我们会把圣经里面讲的什么叫果子的各个方面和大家在这里有一个分享，然后盼望我们今天和下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们脑子里边讲到结果子的时候，你要明白什么是果子，什么是结果子。那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经文，你们看到说，当一个人他如果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个人就像一棵树栽在水边，他就常常的按照神的计划就结出果子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然后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好树才能结好果子，坏树它不可能结好果子。所以从这些经文里边就告诉我们讲，果子在圣经里边有一个意思，就是代表了从耶稣基督来的新生命。因此上，当我们说一个人他可以结果子，或者说神在他的身上结出了果子，那意思是说在他的身上有从神来的新生命。所以这个是果子的第一个意思。那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加拉太书和以弗所书里边的内容，这里边给我们列出了好多，好像果子有那么多的果子。其实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是说，这个属灵的生命它有哪些特征。也可以说，当一个基督徒他被主慢慢改变之后， 它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哪些品格。因此上果子的第二个意思是说属灵生命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属灵生命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品格。当我们讲到这些品格的时候，我们大家会看到这些品格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想得到，但是我们没有人会说这些东西我都有，或者你说这些方面我都有了一点，我越来越多，但是你不会说我这些东西都已经达到了圆满。所以我们讲圣灵在我们里边所结的果子，是我们要用一生时间让它越结越多，越结越丰满。在这一方面我特别要提醒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说我这个人生来就是如此，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是的，如果按照我们人的说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并不是说本性绝对不能移，只是很难移。然而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人做不成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所以神一定会把我们的个性做一些改变，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结的果子。我记得我曾经给大家讲过，我过去是一个脾气非常非常暴躁的人，在座的各位没有人见过我脾气有多么暴躁啊！但是神慢慢在改变我啊！我记得我到美国来了以后，7年之后，我第一次和建华我们去回国，我们的同学、同班同学、大学同学请我们吃饭，3-4个小时以后晚上回家，建华告诉我说，很多人今天问说，哎，你怎么把王玉平改变了？这个人和在大学时候完全不是你同一个人。建华说，我没有办法改变他，他老气得我肚子疼，是神把他改变了。所以我原来的脾气暴躁到一个程度，除了把刀要架我脖子要我的命，我大概天不怕地不怕。可是神说那不是好事情，你不能说我生来就是如此，我就一定要如此。我们要把我们交到神的手里，神在我们的新生命里头会让我们结出更多的圣灵要我们结的果子来。这一点是我们讲到的果子的第二个意思。那我们再看这几节经文，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讲果子是基督徒在神的引领里面为神做工所得到的果效，或者讲这是福音的果效，或者讲因着神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的见证，借着我们的传讲，有一些人从不信神信了神，这些人就是果子。今天我们这里有3位果子，新的果子，当然在座的各位都是神结的果子。所以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讲基督徒做的功，那个结果，那个福音的果效是果子。我们大家需要记住的是，无论是我们属灵上在生命上表现的果子，还是我们做工中间得到的那些果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切最初是耶稣基督。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词和果子是不一样的词，那个词叫做初熟的果子。所以初熟的果子是在讲耶稣基督，当然我们也好像和其他的一些人比也像是初熟的果子，但是初熟的果子这个词一旦提出来，我们大家首先要想到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好，果子的还有一个意思是我们平时可能比较忽略掉的，这里有两节经文，一节经文说保罗说我并不求什么馈赠，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而且归在你们的账上。启示录里边讲说我必将神乐园生命的果子赐给他吃，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讲果子是神给我们的奖赏，而且侧重不是在现在，现在我们传了福音，神让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从不信主信了主加入我们，让我们教会有些事工做得很好，这些只是在世上的果子。当这两节经文出现的时候，讲到神的奖赏，强调的是永恒中间神的奖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 所要得到的奖赏最重要的是在永恒，而不仅仅是现在。我们总结上边所有这些提到的果子的概念，我们就知道结果子是个很广的概念，但是基本来讲我们可以回复一下，一个是讲神在我们里面结出的新生命，第二一个这个新生命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第三个因着我们有新生命，我们去做工就得到了一些神所喜悦的成果，第四个神在永恒中间会给我们大大的奖赏，这些都是果子的意思。那么在这里我只是请大家提醒一下，大家注意从果子这几个词里我们就要看到，我们有时候讲一些话不要讲得太简单，比如说我们大家还有些人很爱争论到底说人重要还是事工重要，有人说事工比人重要，有人说人比事工重要，这种想法都太简单。圣经虽然简单明了，但是圣经常常不能下如此这么简单的定义，在神的里边人和事工都很重要。神在我们身上结果子得到了我们这个人，为什么？是要叫我们去做工，他要借着他的工要得到更多的果子，他得到更多的果子是干什么？他要叫这个果子们再去做工，这两者之间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借着这个果子这一段，我盼望我们大家可以知道到底什么是果子。好，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的重点的重点，彼此内助。当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中间的时候，这里边反复的出现在我的里面，在你的里面，在他的里面，在我的里面，在你们里面，其实一直在讲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耶稣里面。这里在讲的是彼此的内住，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耶稣的里面。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重点，我盼望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使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结果子的基础在于我们和耶稣基督合一。第一点，我是要请我们大家注意，当耶稣讲到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这句话对当时的犹太人有非常大的震撼。因为如果大家去阅读旧约，大家就会知道在圣经里面神常常用葡萄树来表示犹太人，来表示以色列这个他拣选的民族。但是你如果看旧约，在旧约里边这些葡萄树都是叫神伤心的葡萄树，换句话讲他们都没有结出好的果子来。那么在这里的有一个意思，当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正像我们大家今天所明白的，当时读这些经文的信徒们还没有明白的道理，就是希伯来书和以弗所书里边所讲的，耶稣基督超越了一切，超越了天使，超越了所有的先知，包括摩西和以利亚，耶稣超越了所有的大祭司，耶稣超越了所有的君王，耶稣超越了整个犹太民族。神告诉犹太人，你们没有结果子，我要把你们放弃掉，你们若要想结果子，你们要借着耶稣基督来结果子。所以当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一种被否决的感觉。那么这种情况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提醒呢？盼望我们今天这些已经是基督徒的人，我们已经和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人，不要自以为义，不要自称属灵，不能因为我念过神学，我做了牧师，我做了长老，我做了团契主席，我做了主日学老师，这些都是神的恩典，这些不是我们自以为义的本钱。我们不是葡萄树，只有耶稣是葡萄树。无论我们在这个世上别人看我们多么属灵，或者我们自己认为我们多么属灵，我们都不是葡萄树，我们依然都只是枝子。另外也提醒我们，我们不要以为 我们今天已经是基督徒，我们就拿着了上天堂的门票，好像我们以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我给耶稣说要什么，耶稣就一定要给我什么。当我们向耶稣要什么，耶稣就一定要给我什么，耶稣不给我什么之后，我就有点不信他了的时候，你就搞反了，你以为你是葡萄树，耶稣是听你的，不对，耶稣说只有他是葡萄树。而且正像在罗马书里边讲的，神当时可以把犹太人剪掉，今天我们不信神，神照样可以把我们剪掉，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再讲，一会儿再讲。好，那么当我们讲到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大家注意到的第二点，耶稣讲到真葡萄树的时候是讲他是葡萄树本身。他是葡萄树本身的意思是说他是生命的本身，他是生命的来源。当然我们人如果要机械的区分，我们会讲说哦，在这里边那耶稣是葡萄树的根和葡萄树的主干，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但是其实耶稣要讲他是葡萄树本身，不过在这个想法我们不要把它推到极限，说耶稣是葡萄树的全部，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耶稣和我们一起构成了教会的身体，所以耶稣是基督的全部。这话讲起来容易，但是很容易把我们领到另外一个极端，这个极端就是说既然耶稣是基督的全部，我在耶稣里头我也是葡萄树的全部。这种想法，这种神学的影响其实在最近几十年是很多的，因为进入后现代以来，新世纪运动借用了我们东方的文化传统，他们有一个观念叫做万物皆有灵，人心都有善，每一个人只要放下屠刀就可以立地成佛，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创造的主和被造的一切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即便我们有一天真的见到耶稣的面，耶稣给我们这些忠心良善的仆人们，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属灵的身体，我们不再受时空的限制，我们不再受物质的限制，但是我们依然不是神，我们和神依然有区别，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种影响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潜移默化的在影响我们基督徒。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按照东方的学说加上现代科学的传习理论，你们有没有听过中医理论讲只要做脚底按摩就可以治你全身所有的病，有没有？有吧？只要在你的耳朵上去扎针，你的耳朵上面就代表了你身体的所有的部位，有没有？有。这样的观念在医疗上头或许有道理，但是很多人很容易在这种观念中间会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小基督，对，你是小基督，只是说你是彰显了基督荣耀的一部分，你并不是基督，并不像我们的针灸理论讲的那一个点就真的代表你全身，你真的不能完全代表基督。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了困难，我们彼此帮助，对他的属灵生命成长有没有好处？有没有？有，但是仅此帮助而已。我们自己任何一个人把我们的生命完全摆上，只能使别人受到影响，看见耶稣，但是我们的死不能使任何一个人不死。哎，你说不对啊，有篇讲的不对啊，那个战场上不是有一个人死很多人就活下来了吗？活下来那些人最终还得死，唯有耶稣的死叫所有信他的人永远不死。请大家注意，在后现代这种观点非常的容易影响到我们，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教会的里面。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很容易变成，当我自己神学念的比较多的时候，我就很容易拿我的神学观念要求所有人都跟我一样，我把我变成了神。同样当我们赞美敬拜的时候，我们本来是来赞美敬拜神，但是很多人他的想法是我今天来这里目的是为了我唱歌唱得很爽， 唱的我今天很得释放，你捣乱了次序，你今天的目的是为了赞美敬拜神，神可以叫你爽，神也可以叫你释放，但是你来到这里赞美敬拜的目的不是为了叫你爽，因为你不是神，只有神配得赞美。所以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葡萄本身的时候，是要讲他是生命的唯一来源，我们大家都不是，虽然我们要在一个身体里头彼此的帮忙。好，下来希望大家注意的是，这段经文里边用了这么多的常在，什么意思？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彼此内住，内住内住是什么意思？就像我们住在家里头，不是住在旅馆里头，不是今天住这个旅馆明天住那个旅馆，我们不是和耶稣基督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一会儿好一会儿也不好。但是事实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自己大概信主来这么久，是有一会儿和耶稣基督比较近，有一会儿就比较远，这不叫常在。我们如果常在的话，应该是耶稣基督常在我的心里，无论我在顺境逆境，我也应该常常在耶稣基督里，而不论我遇到的困难是大是小。所以常在是很重要的。因此上我刚才一开始讲到问说，英国和欧洲脱了，你们会和神脱离吗？我相信大家都会说我不会，但是千万别讲话讲太早。当时彼得和他那十一个同伴们，不是每个人都拍膀子讲吗？就是死我们也不会和你分离，怎么样？耶稣一上十字架全跑了。我们同样会出这样的问题，同时我们还会在另外一个方面有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你很有把握？举个例子来讲，今天你要找工作去面试，你有没有觉得今天这份工作我肯定面试拿着没问题？或者你有没有想说，我今天的面试我肯定拿不着？基督徒在任何事情上面，不论是正面负面的，当你觉得你有了把握，你有了肯定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间，你和耶稣基督没有关系了。因为你有了把握还要耶稣干嘛？你什么都掌握了，你还要信心干嘛？基督徒其实一直活在跟随耶稣中间。所以当我们自己很有把握的时候，盼望圣灵提醒我们千万不要离开耶稣基督，不要觉得我们有非常大的把握。所以这个是我们提醒大家常在这两个字。下来请大家注意，虽然这里边有一句话讲到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但这一句话并不是指的一个人，这一句话指的是一群里边的每一个人。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标出来的红字，在这段经文里边用的是什么？你们。是什么意思？是结果子不是你一个人结的事情，结果子一定是大家一起结的事情。属灵生命的成长没有说一个人关起门来自己在家读经祷告就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伟人，不可能的。当然我们说历史上有一些人，那些沙漠教父，但那个只是他生活中间的一个阶段。所有的基督徒他信主的时候，就像今天这三位，是你们个人和神的关系，但是你一旦信主了以后，你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一定要和弟兄姐妹在一个集体里一起来领受。耶稣基督不会只把营养供给一个侄子，耶稣基督把营养供给所有的侄子。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今天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两位长老施洗，一位长老带领我们读经祷告，然后牧师来讲道，然后我们教会的智慧主席和我们赞美敬拜团队的同工带领我们赞美敬拜，然后我们有后面的同工在为我们做音响，然后我们有同工在外面做招待。哇，那个地方太暖和一点哈，我们里边很爽，他们外边可真是很热哈。然后还有我们看不见的人在帮助我们带领小孩子，带领青年人。教会是大家一起生命成长的地方，结果子是你们一起，或者说结果子是我们一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盼望我们大家知道 我离不开任何弟兄姐妹，也没有任何一个弟兄姐妹说我可以离开别人。当然我们都离不开耶稣基督，但是神让我们大家一起结果子。好，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与耶稣基督彼此内住的时候，请大家记住，耶稣是那个葡萄树，我们都是枝子，我们要常常在它里面，这是我们结果子的基础。好，下面两点我会讲的简单一点。结果子的目的是要和神同得荣耀，这一点我也需要先讲清楚。首先在这段经文里讲得很清楚，我们结了果子就让父神得了荣耀。如果我们联系前面的经文，耶稣基督得了荣耀，父神就得了荣耀。那么我们又从耶稣那里得了生命，所以当父神得了荣耀，耶稣得了荣耀的时候，神也把这样的荣耀分享给我们。可是请大家记住，千万不要去抢夺神的荣耀。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的主日来到这里，我们是要赞美敬拜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还是要先来看神得荣耀这件事情。耶稣基督在讲到我是真葡萄树以后，接着说我父是栽培的人。这里是在约翰福音中间耶稣最后一个讲到的我是，前面讲了很多我是，对不对？大家都记住哈，我是门啊，我是好牧人啊，我是粮啊，我是活水啊，哈，这是最后一个我是。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但是唯有这个我是后边耶稣加了一个补充的句子，说我父是栽培的人。耶稣讲这个意思是要叫我们大家看到他是如何完全顺服耶稣，顺服天父。他完全顺服天父，他才成为神的荣耀。他完全顺服天父的意思是说，他这个葡萄树是被神差派来的，他是被神道成肉身种在了这个地上。这件事情是神的结果，是神的结果。换句话讲，这也是要叫我们明白，我们基督徒今天的所有的事情其实都在神的计划中间。如果你们大家有时间去读约翰福音的4章34节、5章19、26、30节、约翰福音6章38节、12章49、50节、14章10、24、31节，如果你们去仔细的读这些东西，你们会看到耶稣讲父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父不让我做什么我不做什么，我说的话全部是父的话。耶稣基督在他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说荣耀完全归天父。那么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几个礼拜前我们接待了一位来自北京的一位牧师，他和我们讲到五个唯独的时候，他就讲改革宗的这一点非常平衡。他说五个唯独一个都不能少。他说我们福音派有时候会光讲唯独耶稣，但是我们若是忘掉了唯独神的荣耀，我们就有可能走偏。所以这里的意思也是一样，耶稣基督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结果子一定要靠他，但是他说荣耀归天父啊，荣耀归天父。那么荣耀归天父，但是天父爱我们，所以他在后边他一再在讲这个爱和结果子的关系。当爱我们的时候，那个荣耀神就把它也分享给我们。不过当我们讲到我们从神那里来得荣耀的时候，我需要提醒我们，如同基督离开了父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基督徒离开了基督更是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基督把一切归给神，一切荣耀归给父神，我们基督徒把一切荣耀归给三一真神。第二，耶稣基督在这里是要向我们表现他是完全的顺服天父，那么同样我们基督徒要完全的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第三个，说这个荣耀是神在爱里边给的，那么同样当我们多结果子的时候， 我们也会得荣耀。我们得荣耀在哪儿呢？这句话里面讲，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们，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一件受苦的事情，虽然我们会觉得受苦，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那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这是最大的荣耀。若说我们从神那里得了什么荣耀，就是我们在他那里得了生命，而且我们成为他的门徒。好，我们的最后一点，结果子的考验要洗净焚烧。这里边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大家不大容易明白的，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大家会问，什么叫做凡属耶稣基督又不结果子的枝子呢？这一点其实有很多的争论。有人认为这个是指所有的过去的犹太人，但这种讲法好像不大对，因为他们根本不承认耶稣基督，怎么会属耶稣呢？有人讲就是指那一个背叛了耶稣的犹大，这个是很多人的讲法。那么还有人认为，其实这个不是在光讲那个犹大，而是在讲所有的那种不是真的信耶稣的人，他自以为他是属耶稣的人，他其实不是。比如说我们大家在学到的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中间有撒种子的比喻，那个种子撒在了路旁，那个种子撒在了那个硬土地里边，它根本没有结出来。有人说指的是那一部分。那么其实还有一种认为，说这句话最重要的是要讲，只要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一定会结果子，他只是为了在艺术上来反衬这一句话。好，不论怎么样讲，请大家不要太快的把这句话和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联合到一起。我刚才讲过，我们有时候有很多的口诀讲得太简单，太简单会造成太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们不需要把它讲得太简单。这里边讲到那种结果子的神都照样要修理干净，那么不能常结果子的就会被扔掉。什么意思？有人说我们不信他的人，或者不是我们信他的人，但是没有常和耶稣基督联合，可能我们做的某些事情，甚至我们做的某些事工，有一天要像经过火一样。虽然我们可以得救，但是我们会像经过火一样。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总而言之，整节这个经文的意思不是那么的负面。这一节经文的主要的意思是说，小子们呐，你们只要和我连结，你们就一定会结果子。所以整个经文其实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只不过神告诉我们讲，就算结果子，我还是会在这个过程中间来修理你们，来洁净你们。用什么修理，用什么洁净？这里讲用耶稣基督的话，用耶稣基督的道。我们上面讲到，当保惠师来了以后，会常常叫我们想起耶稣基督说的话，所以圣灵就是不断的用圣道来提醒我们，来修剪那些不合神的旨意，或者说不能让我们结果子的东西，他会不停的把它去掉。因此上，学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行出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盼望我们大家在学神的话语、行神的话语方面，不要抹杀了圣灵的感动。好，在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来好好的来学神的话。当然我们大家平时要不断的学习啊，但是我今天要在这里特别讲到的是我们马上要来的神学课程和我们的退休会。我要请同工们去把这个报名表拿出来，今天就发给我们的每一个人哈。我不论你以前有没有报名， 如果发到你，你已经报过名了，你可以把表给别人哈。但是我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拿到这张表啊，请你们拿着表以后，我们要一会儿去祷告，你们回家也祷告。我盼望我们大家看重神要对我们说话的机会啊，我希望你们能更多人报名。我再次提醒，不要因为经济的问题，你如果因为经济有困难，我们教会会提供补助。你如果说我想来，我不会开车，教会会来安排人来接送你，请你们不要成为你们这样一个拦阻哈。那另外呢，我要特别请大家为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来做禁食的祷告。那我们外边已经贴出了一个禁食祷告链啊，我看了一下哈，我们这个链根本不能叫链哈，我们叫一个个环撒得满地都是哈，没连起来啊。我实在希望我们每一餐都有人可以禁食祷告啊。在石班房的墙上外边有一张表，已经在报了名禁食祷告的弟兄姐妹，你还可以根据神的感动再参加更多。没有的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选择其中的一餐、两餐或者几餐来禁食祷告。你说我不喜欢把名字写在那里，很好，你关起门来向神祷告。但是我请你在那个表格中间，在你选定那一餐中间，你打一个勾。我很希望看见我们那个链真的能连起来。你可以不要写名字哈，因为真正的祷告，我还真的不希望你们把名字那写到那里哈。现在同工们他把名字写那里了，我该说哎呀，你们下次来别写名字哈，你就打一个勾就好了。关起门来在神面前祷告，神让我们来接受他的话，神也让我们彼此每一个人都在神的话里边被圣灵所感动，明白生命被改变，多结果子。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把我们这些枝子接在了你的葡萄树上，你让我们从你那里可以得着生命的养分，不断地得着生命的养分，让我们可以结果子。这果子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被改变，这果子就是我们因着生命被改变成为你的工具，让别人也来能够认识你。这生命就是你在永恒中间要给我们的奖励。主，我们知道即便我们已经信了你，我们常常和你在一起，可是父还会常常的修剪我们，你是用你的话来修剪。当我们今天在这里为我们未来的神学课程和我们的退休会祷告的时候，巴不得圣灵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来好好的在神的话语里边被圣灵来改变，也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来操练禁食祷告，让我们关起门来在神的面前来表示，主啊，我们和你的连结，我们愿意结果子是何等的重要，唯有你做工，我们不能。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今天的整段经文你告诉我们讲，你愿意和我们联合，我们若和你联合，我们必定成为多结果子的门徒。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唱回应诗歌。